book of Ephesians chapter 6. I'm going to read from verse 10 to verse 18. 我们一起打开圣经以弗所书第六章，我们要从第十节看到第十八节。I'm sorry, all the boys and girls, please follow your teachers. 以弗所书 Ephesians chapter 6 verse 10 to verse 18。 以弗所书第六章最后一章，我们要从第十节，我们来开始听上帝的话。Ephesians chapter 6 verse 10。 各位弟兄姐妹，以弗所书从第四章开始就讲到人跟人之间的关系，尤其是圣灵充满以后，人的第一个改变是他所说的话会改变。The first sign of the person who is filled with the Holy Spirit, the first change is his or her language is changed. 他所说的话在改变。然后你再看第六章，当我们面对这个世界上这么多的诱惑，这么多的一个虚假的学说的时候，那神给我们一套全副的军装。为什么？好，我们看第十节，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节。我还有末了的话，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，做一个刚强的人，要穿在上帝所赐的全副军装，你就能够抵挡魔鬼的诡计。第十二节，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，乃是与那些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人活在世界上，我们征战的对象不是一些人，不是一些你看得见的事情，不是一些你看得见的一些东西。今天人在这个世界上，你所面对的一些诱惑是一些空中掌权的邪灵啊。等一下我会解释圣经里面所说的这些人，撒旦他怎么样靠着这个世界，或者靠着我们人心里面的那个老我，怎么样做出一些伤害人的事情啊。那我们再看第十二节，既然在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征战当中，那么我们有什么能力，我们有什么装备？那你看第十三节 verse 13， 所以要拿起上帝所赐的全副军装，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，并且成就了一切，还能够站立得住。那到底这一套军装是什么？第一个，十四节，所以要站稳了，用真理当着带子束腰，用公义当着护心镜来遮胸。第十五节，又用平安的福音当着你预备走路的鞋子穿在脚上。此外又拿着信心信德当着一个藤牌，当着一个盾牌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。各位弟兄姐妹，那个恶者的火箭是从四面八方而来，不可能是同一个方向来，所以你只有靠着圣灵和你的信心，以你的信德当着盾牌，当着这个盾牌，可以抵挡敌人的火箭从四面八方而来。只有靠着信心，不是靠着知识。十七节，并且戴上救恩的头盔。今天撒旦攻击我们第一个方向是从我们的思想，从我们的脑筋开始，要戴上救恩的头盔。所以我们一定要非常清楚我们自己得救的确据，拿着圣灵的宝剑，那就是上帝的道。那这个就是我们每个礼拜天、每个礼拜五每个礼拜二我们大家聚集在一起的时候，那我们所要研究的，我们所要知道的，就是上帝的道，就是神的话。我们有了以上的这些装备，还缺少一样东西。你看第十八节，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。所以祷告有两种， 随时祷告，多方祷告。所以祷告有非常不同的方式，你可以随时祷告，你不一定来教会才可以祷告，你开车也可以祷告，你不一定要在开车可以祷告，你睡觉的时候也可以祷告，而且你祷告是多方的祷告，祷告不是只有一种祈求，祷告是感恩，祷告是颂赞，祷告是为别人代求，祷告是为传道人、上帝的仆人，给他们一个机会把上帝的话传得清楚来祷告，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。 Verse 19，使徒保罗最后一个要求，对以弗所教会最后一个要求，也为我祈求，使我得到口才，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。圣经里头大概有七个奥秘，婚姻是一个奥秘，教会是一个奥秘，犹太人全家得救是一个奥秘，复活是一个奥秘，被提是一个奥秘，将来我们的身体要改变是一个奥秘，苦难也是一个奥秘。也为我祈求，使我得到口才，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。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，并使我照着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论。 Verse 21，今天我这封信是透过一个亲爱又忠心侍奉主的一个兄弟，他的名字叫做推基古 Tychicus， 他要把我的事并我的情况如何，我要全告诉你们，叫你们知道。我特意打发他到你们那里去，好叫你们知道我们的光景，又叫他安慰你们的心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就是因为他基古把这封信带到以弗所，以弗所我没有去过，但是我们教会的一个姐妹下一个月他要去那七个不同的教会，启示录开始那个七个不同的教会，就是在今天的土耳其，甚至于到这个希腊半岛，就是这七个教会。但每一个教会就代表每一个时代，不同的教会的时代。比如说第一个教会以弗所的教会，他已经失去了爱心了，已经没有爱心了。比如说撒迪的教会，这个撒迪的教会就是他要为神、为上帝的道，他要牺牲生命。所以你看教会历史当中有很多人，很多人因为相信耶稣基督被丢在那个斗兽的场中，你要牺牲生命。那么最后一个教会是老底家的教会，是不冷不热的教会，就是像今天这个世界的教会。今天每一个教会就是老底家的教会，不冷不热的教会。上帝说我要从我的口中把它吐出去。当然有好的教会大概只有一个 Philadelphia， 就是那个这个费城的教会。那这个教会最主要的唯一的一个教会没有被神来责备的，那这个就是有爱的一个教会。好，那我们再看下面最后一节，到底以弗所书在讲什么。我以前一开始以为以弗所书是在讲教会，以弗所书是在讲这个人跟人之间的关系。那其实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讲到神的爱，就是你看这个23节24节，到以弗所书要结束的时候，他还是用神的爱，愿平安、仁爱、信心从父上帝和我主耶稣基督归于弟兄们，并愿所有诚心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。你看到了以弗所书第一章一直到最后一章都是讲到神的爱，那诚心爱耶稣基督的人，今天我们还在读以弗所书，这些爱神的人都蒙上帝的恩惠。所以以弗所书会讲到婚姻，会讲到夫妻，主要是讲到爱。那这个很有名的一句话就是丈夫爱妻子如同耶稣基督爱教会，而且为教会舍己，一定有一个如同。所以妻子顺从自己的丈夫如同顺从主，那换句话说，今天的婚姻一定要有一个三角的婚姻，也不可能是平面彼此之间用嘴巴所说的相爱，那一定要有一个第三者，就是圣灵还有神的话进来。这个就是以弗所书第五章所强调的。好，我们现在看一看第一个，我们先看这个为什么这一场属灵的征战这么重要。好，你看第一个，其实我已经犯了这个错误，已经犯了几十年了，一直到现在我还在犯这个错误。我们基督徒的敌人不是看得见的人， 不是看得见的事，不是看得见有血有肉的这些人，这些事情，不是，这个不是我们的敌人。问题是这些人这些事情的后面是谁，那个才是我们真正的敌人。这个是以弗所书第六章他要强调的，我们基督徒的敌人不是那些看得见的，不是那些有血有肉的一些自然人，乃是那些看不见的，在这些自然人的背后那一个空中掌权的邪灵，那其实就是撒旦，撒旦就是他的一个头嘛。我以前以为撒旦只有一个人，没有什么可怕的，耶稣已经把他打败了，后来我才发现撒旦不是只有一个人。你有没有常常听过这些年轻人讲我是魔鬼兵团啊？那换句话说，他一个团体啊，他不是只有一个人啊，他有很多的喽啰在他的手下啊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如果看错这一点，我们活在教会，你一天到晚就在那边征战，你一天到晚就在这边彼此的指责，彼此的这个咒诅。因为什么？你以为这个看得见的自然人就是我的敌人 ？No, he or she is not your enemy. 是 the power behind her, the power behind him. 那个东西才可怕。好，那你看一下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讲得很清楚，他说这一个撒旦魔鬼好像什么？好像一个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走来走去，要寻找一些人，这些人他可以把你吃掉，可以把你吞灭掉，可以把你吃下去。他说这些人很简单，是什么样的人？第一个，不读上帝话的人，这很简单。你越是不读神的话的人，你越被他摆弄，越被他整个把他吞噬掉。那还有一个孤单的人，他孤单一个人，没有什么其他的主内弟兄姐妹跟他一起的，这种 support each other, pray for each other, encourage each other, 他是孤孤单单的一个人。那这种人也很容易被这些撒旦魔鬼的兵团一口就把他咬下去。好，那我们再看第二个，那他用什么方法？这些空中掌权的邪灵他到底在哪里？他的方式是什么方法？很简单，第一个是人的骄傲。所以中国这个字写得太好了，你只要稍微自大一点点，你这个人就臭了，自己都不晓得，自己在那边张口满嘴的臭话，自己不晓得，自己认为是自己高高在上，别人一看着就知道马上离开了，不会跟你在一起。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的，乃是在上帝面前有能力的啊！所以我们到底面对他你怎么面对？你不是说你踢我一脚我就给你一拳，你不是说你骂我一句我就骂你十句，那个都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。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兵器，乃是在上帝面前有能力的。那换句话说，你是靠着圣灵来给你一些权柄，来给你一些能力。让我们看一下 2 Corinthians chapter 10， 这个是最重要的啊！你们打开圣经，你看哥林多后书第十章，这一章非常的重要。 2 Corinthians chapter 10， 哥林多后书第十章，第十章的整章都告诉我们到底这个能力从哪里来，到底这个征战的兵器是谁给的，到底这个兵器它的 power 有多大。那我们看一看这个使徒保罗所经历过的哥林多后书第十章，他说在哥林多的教会说，这个人算什么？信是很会写，信指责人讲的真是头头是道，但是你只要看这个人，只要这个人一来这个教会，其貌不扬，长得短短小小的，他有什么资格来传讲上帝的话？他的能力从哪里来？他是不是使徒？他根本不是嘛，他连耶稣的门徒都不是，他有什么能力？所以哥林多教会的人是有一些人轻看了这个保罗。然后你看保罗说，你如果要我用血气来对待你，很容易的，很容易的，你可以来比嘛，你有什么东西？你有的我都有，你懂什么？你懂的我都懂。哦，结果使徒保罗说，我不是用这个方法跟你在这个教会啊，我是不是凭血气在征战啊？你看第十章的第一节，我保罗就是与你们见面的时候是谦卑的，我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向你们是勇敢的，如今我亲自借着基督的温柔和平我劝你们。有人以为我是凭着血气行事，我也以为必须用勇敢的 这个事情来带这等人，求你们不要叫我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有这样的勇敢，换句话说血气的勇敢。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，但我却不凭着血气征战。第四节，那你凭什么？你的能力从哪里来？你的智慧从哪里来？你的权柄从哪里来？那使徒保罗说，第四节，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，乃是在上帝的面前有能力的，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。第一个营垒就是那自大之士。有很多人在教会是横行的，他不是往前走的，他是左走右走的，没有人可以管他的。但是如果是凭血气征战的，那你马上就教训，对不对？你马上就叫他走正路。但是你如果是靠着圣灵来引导你的时候，你要拦阻这些人认识上帝那些自高自大之事，各样的计谋，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。那谁可以去攻破？人没有办法攻破，你人也不可能有这样的智慧可以去攻破，你再聪明你也想不到一些方法可以控制人，不可能的。还有一个这种天空的邪灵，还有一个方法可以掌控人的，它是用什么？用中国5000年的传统，用你的文化，用你的那个中国人的教条，用你的那种思维，那种思想的方式，用你这些行为在控制人。我的母亲信耶稣不晓得已经40-50年了，只要我一穿黑色的东西，她马上就骂我一顿，你是来参加葬礼的吗？你不能穿黑色。但我全部都是穿黑色。这观念从哪里来的？这观念就是你那个传统的文化，传统的一些思想，传统的一些那些教条，那些行为把你控制住了。那其实那个空中掌权的邪灵可以用这个方式来控制你，来控制我。他可以用世界上的一些系统，他可以用人间的一个传统，他甚至于可以用一些文化，用一些文化来左右，用文化的行为，人家认为可行的行为，能够来控制人，能够来辖制人。如果我们懂了这些以后，我们才晓得，哇，以前我都错了。以前我认为我看的是人嘛，我看的是有血有肉的自然人，这些人的反应就是我要对付的对象。 No， 保罗说不是，是这些人的背后，这些事情的背后，他是有一个邪灵，天空掌权的邪灵，一个黑暗的权势在控制这个人，在控制这个事。如果我们看清楚这个，我们才晓得，哇，我有能力啊，我的能力太大了你看看约翰一书第二章First John Chapter 2我们大家看一下，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，怎么面对这个世界和这个文化First John Chapter 2是在那个彼得后书的后面约翰一书第二章。到底我们活在这个世界，但是我又不被这个世界所控制，有可能吗？有可能。为什么有可能这里有一个方法你看一下约翰一书First John Chapter 2，这个使徒老约翰在年老的时候他写了启示录，但是他在年轻的时候他写了约翰一二三书，那这些一二三书那讲的都是耶稣基督的爱神的爱。那你看这个世界需要的到底是什么？第二章第14节 Chapter 2 Verse 14，我们有两种爱，一个是爱世界，一个是爱全能的造物主天父。父老啊，我曾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。少年人啊，年轻人啊，我曾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刚强，上帝的道常存在你们的心里，你们也胜了那恶者。今天我们可以胜那个邪恶的东西，是要靠着上帝的话，上帝的道等一下，那个全副的军装，第一句话就是真理，要认识真理第十五节第十五节可以说是整个约翰一书的重点，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。好，有一个年轻人，我请他念圣经， 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节，我说那个儿子翁弟兄，你来念这一节。哇，他个子小小的，戴个眼镜，他才高中还没有毕业，大概高一高二的样子，他念很大声啊，他就在教堂大声的念，你听听他是怎么念。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人。我说等一下等一下，我的圣经跟你不一样。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，因为他把那个事没有讲，他把下面那个人放上去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啊，正好相反了、啊、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，然后才是人。人若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，因为凡世界上的事，就像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，并今生的骄傲，都不是从父来的，乃是从世界来的。啊，那些自大之事，都不是从上帝来的，都不是从天上那个有智慧的神那里来的，是从世间上的小学，从人的哲学来的。好，我们再看一下第三个，这一套全副的军装，撒旦可以利用人的骄傲来炫耀自己。一个已经九十岁的一个老弟兄，他快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，他有一天告诉我，他说杨弟兄，我看圣经不晓得看了多久了，我有一些不懂的事情，请你帮我解释一下。第一条，他就列出来历代志下二十一章第一节到第八节，那你们看看到底这是什么啊？这句话怎么解释？好吧 ，Second Chronicle Chapter 21啊，这个历代志下就是在旧约圣经，在那个撒母耳的后面，列王的后面，就是 Second Chronicle After 这个 First King Second Kings Second Chronicle 历代志下二十一章。那个就是说，大卫王他要数点他的军队，他要数点他的军队啊。哦，我们大概这个地方大概错了哈啊，数点就是说，大卫王说，哎，到底我军人有多少啊 ？First Chronicle， 那应该是 First Chronicle。啊 ，First Chronicle，First Chronicle Chapter 21。大卫做王的时候，他有一天跟他的元帅，这个元帅很重要，大家特别自己记住他，叫约雅。这个约雅真的是不得了，是很聪明的一个将军。他的一个弟弟可以说是大卫唯一的信任的三个将军里头，三个勇士里面的一个最厉害的一个勇士，就是约雅的弟弟。那这个将军可以说对大卫王来讲，大卫王非常清楚了。大卫王最后跟他的儿子所罗门王说，至于这个将军以后怎么办呢？你看着办。他曾经可以在太平的时候杀死了另外两个将军，而且我都不知道，一个王都不晓得的事情，这个约雅将军可以把另外两个将军全部把他杀掉。所以大卫王对他的儿子所罗门王讲，当你做王的时候，你怎么处决这个约雅，你自己看着办。所以所罗门王非常清楚，所罗门王一上台第一件事情，先把这个约雅将军杀掉。好，那你看一下约雅，神给他一个什么，他也有好处，他唯有这一个将军可以当面指责大卫王，没有其他的人敢，尤其大卫王在数点军队的时候。你们看第一节，二十一章第一节，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人，撒旦激动大卫数点他们，大卫就吩咐约雅这个将军和民众的首领说，你们去数点以色列人，从别斯巴一直到旦，旦是最北边，别斯巴是最南边，从别斯巴到旦就是整个以色列，就包括整个以色列这一片土地，但回来告诉我，我好知道他们的数目。这个将军约雅说，愿耶和华使他的百姓比现在加增百倍。我主我王啊，他们不都是你的仆人吗？我主为何吩咐行这个事呢？为何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呢？这个是大卫王的自大，是从这里开始的。当他的权柄大的时候，他要数算他的军兵有多少的时候，那换句话说，撒旦可以利用人的骄傲自大来做一些得罪上帝的事情。约雅将军说，千万不可， 你不要再去数点军队，你是让以色列人陷在罪里。但王的命令胜过约牙，约牙就出去就走遍以色列地，回到耶路撒冷，然后将百姓的总数奏告大卫。以色列人拿刀的110万，犹大人拿刀的47万，唯有利未人和便雅悯人没有数在其中，因为约牙厌恶王的这个命令。那这个将军唯一的好处大概就是在这里啊，可以得罪王，但是不可以得罪神。神不喜悦这数点百姓的事，便降灾给以色列人。就大卫祷告上帝说，我行这个事大有罪了，现在求你除掉仆人的罪孽，因为我所行的甚是愚昧啊。所以我们今天很多人所做的事就像大卫一样，当他自高自大的时候，就马上要数点自己的军队，就是说所有的胜利都是我一个人的，没有我这场战争不会胜利。然后我们再看一下第二个方法，第二个方法在加拉太书，加拉太书特别提到，加拉太书特别提到的就是说，这个世界是有一套它的文化，有一套它的思想背景，有一套它的传统，所以这个世界可以左右你，也可以左右我啊！我真的盼望我们清楚知道有一些文化传统是得罪神的，是不是在上帝的喜悦当中。那这些东西我们要怎么突破？你只有靠着圣灵给我们的那个兵器，你才有办法突破。撒旦利用人的骄傲来炫耀自己，大卫王。撒旦可以使用世界的系统、人间祖宗的所流传下来的文化或者行为来挟制人的心。我不晓得主持了多少葬礼，但是有几个葬礼我觉得很奇怪，大概是台湾来的。当我一要把这个棺材放牧下去的时候，他们马上叫这些中国人说：“哦，你们的背都要朝向这个死者，不要看他。”我都搞不清楚啊，我搞不清楚这些文化，搞不清楚这些行为，有什么可怕的？有什么说不敢看？有什么东西是说这个人跟我以后没有关系的，我要往前看，我不要去看死的。你死是人必经之路，你不得不看，你不得不去面对的。那有一些文化只不过是叫我们逃避一些事实啊。撒旦可以利用世界的系统、人间的祖宗所流传下来的文化甚至于行为来挟制人的心。那这些东西都是看不见的，这些东西是你如果不清楚的话，你完全是在对人啊、对事啊，你不是在这个人的后面，你所看到一个黑暗的势力所控制他、掌管他的那个愚昧啊。你看罗马书12章就讲得很清楚，那最后我们只有 renew， 要重新在灵里面更新我们自己，在神的话里头来更新我们自己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一下全副的军装到底是什么。我们看一下啊，第一个真理，靠主的能力来装备自己。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聚会或者是每一个小组，如果我们只是在那里说你好我好，在那边讲一些这个自己的一些思想、自己的一些理论，那你可以不用去那个小组，你不需要去。教会也是一样，如果他在讲的是早上今天这个报纸上所发生的事情，今天这个我左右隔壁所发生的事情，最后再引用一节圣经，再见，下个礼拜再来，你可以不需要去这个教会。我这次到国外的时候，就亲眼看到一个人在西安的时候，我不认识他，这几年我从来没有看过他，但我很好奇就问他，我说你怎么会来的？他说有人告诉我你们这里有特别的聚会，那我就来。那当我们讲到完了以后，我们所有的这个2天的课程讲完以后，他直接就跟我们讲，跟这个大卫老师跟我讲，他说很奇怪，你们的讲道跟人家不一样，你们全部是在讲圣经上的话，然后应用到我们生活当中。但是我看见很多人到从国外到国内的时候，到我们的这个村庄来讲道的时候，他只念一节圣经，讲了2个小时，不晓得在讲什么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你连国内一些饥渴沐浴的人他都非常清楚，你到底你要传讲的话是什么？是上帝的话，他们要听的不是人的话，人的话可以什么地方都可以去听的啊。上帝的道，你要装备你自己，你要非常清楚我所信的是什么。所以以弗所书1章到3章，你回去看看，全部都是在讲基要真理，全部都在讲耶稣是谁，全部都在讲神的爱，全部都在讲义信诚义，全部都在讲信心跟行为。到4章、6章才开始讲人跟人之间的关系。那换句话说，你相信的东西，你要非常的 purity。你要很 纯洁的信心，你最后才有这个 unity， 你才教会才有合一，要不然你不可能合一的，那都是外表的合一。如果你没有一个 purity， 你没有一个你所信的这个纯正的信仰，你不可能可以合一的。好，你看上帝的道就是真理。耶稣有一个祷告，在约翰福音十七章，这个祷告的时候他说，主啊，你今天让我离开这个世界，我请问我的这个十二个门徒跟随我的人他们怎么办？那结果耶稣的祷告是什么？上帝啊，我求你使我这些跟随我的这个十二个门徒让他们认识真理，只有真理可以使他们成圣。你看，所以要认识神的话，所以耶稣为门徒祷告的时候是希望他们认识上帝的真理。耶稣说，我就是真理啊！你如果诗篇119篇，这个诗篇最长的一篇，神的话使愚昧的人有智慧有通达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你们现在去看看，我所看到的有一些真正敬畏神的人都是小学毕业，不是大学毕业，真正靠着每一句话相信上帝的话的真实的人大部分都是小学毕业啊，这些人非常的虔诚，对神的话非常的清楚。反而那些有学问的人连看都不看，原因很简单，上帝的话使愚昧人有智慧，可以有通达，然后上帝的道可以产生实际的功效，这句话最重要啊！今天的人就是你讲完以后，你到底你给我什么？我要用的，我可以做的，我马上可以用的。那你看希伯来书第四章就讲得很清楚，上帝的道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的，是一切两刃的利剑，比那个利剑还快，可以把人心灵的深处、人的主意、人的意念可以刺入破开，清清楚楚，魂骨肉全部分得清清楚楚，没有含糊的地带。上帝的道能够产生实际的果效，这是第一个真理。好，我们看第二个，第二个是公义，就是拯救啊。为什么公义这么重要？因为公义可以保护你的心脏，就是公义来遮胸啊。真理以外下面就是公义，公义完马上就是什么头盔，你所戴的头盔是什么？所以你看看为什么要救恩的头盔，那个撒旦攻击亚当夏娃的时候第一句话攻击的是什么？上帝真的讲了这句话吗？上帝真的讲了这句话吗？上帝说园当中的这个园子里头所有的树木你都可以吃，只有园当中的这一棵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，你吃了一定死。所以这一条蛇对夏娃的第一个攻击是从你的脑袋开始，从你的这个思想开始。上帝真的讲了吗？第二个，你吃了不一定死。第三个，你吃了会聪明，你跟上帝一样。所以你看人的自大就出来了，所以那个罪就是从那个人的心里面本性出来的，就是你吃了以后跟上帝一模一样，你跟他一样有智慧，哪一个人不要这个？所以一定要头盔要戴上，你得救的头盔，你清楚你人的得救不是靠你的行为啊。好了，我们看在下面一个 next one， 平安啊，这个很重要。为什么鞋子是这么重要？我喜欢打球，所以我喜欢有好的球鞋啊。我也晓得这个好的球鞋没有办法帮助我打得好，但是至少这个球鞋它可以让我跑得快一点啊，它可以保护我的脚啊，我不要受伤害。对，但是你看那个全副军装的这双鞋子是什么？这双鞋子是报佳音传好消息的，他们的脚中何等美好。所以今天你去任何一个人家的时候，你如果只是去他的家是吃吃喝喝的话，那你可以选择不去，但是你如果去他的家你可以心跟心在对谈的话，那你可以去，而且你非去不可。报佳音传好消息的他们的脚中何等美好。所以有一个 missionary 他跟他的这些弟兄姐妹讲，他说我的头是假头发，你不要看我的头发，我牙齿是假牙齿，都是牙医做的，但是我告诉你我有一双漂亮的腿，我的腿非常的漂亮。为什么？ 我是报佳音，我是传好消息，我是到世界各地，我有一双很美的腿。好，那我们看一看啊，耶利米耶、我们看一下 Jeremiah chapter 1， 耶利米先知第一章，你看一下他的能力从哪里来的。以赛亚的后面 after Isaiah is Jeremiah， Jeremiah chapter 1， 你看看这个耶利米先知，上帝呼召他的时候也给他一个责任，你看这个责任是什么。上帝一呼召他的时候，他就说，上帝啊，不要来找我，因为我是年轻的，我讲话没有分量，人家不会听的。那你看上帝怎么跟他讲， Jeremiah chapter 1，Chapter 1 verse 5。 耶利米说，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， Chapter 5、verse 5， 第一章第五节，上帝说，我未将你造在腹中，我已经晓得你，你未出母胎，我已分别你为圣，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。然后耶利米先知说，怎么可能，我现在那么年轻。我就说了，耶利米就说了，主啊，耶和华，我不知怎么说，我不晓得怎么开口啊，因为我是年幼的，我还年轻呢。第七节，耶和华对我说，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，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就去，你都要去，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，你不要惧怕，你不要惧怕他们，因为我与你同在，我要拯救你。这个是耶和华说的。于是你看，耶和华上帝伸出他的手，上帝伸出他的手，而且这个手要沾了耶利米的口啊，沾了他的口啊，然后再告诉他，神的灵。于是耶和华伸手按我的口，对我说，我已经将当说的话传给你。你看上帝的灵透过耶利米的口，他说，你要传讲上帝的话，那你讲什么？第十节，看啊，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，在这个以色列列邦列国之上，我要施行拔出、拆毁、毁坏、情妇。你看前面四个都是 negative， 你要从根把它斩掉，你要 destroy 他的一些思想，你甚至于要这个 overthrow 一些东西，你要倾覆一些东西。但是你还有一个责任，你要建立，你甚至于你要栽植上帝的话啊！你看，所以耶利米说，我怎么可能？不可能的。但上帝说，他伸手按了耶利米的口说，我已经把那个当说的话已经告诉你。所以你看，那个报福音传喜信的人，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啊！同样的，你看那个 Isaiah 59， 相同的，你看以赛亚书59章前面 Isaiah 59， 相同的，这个上帝的灵要透过上帝的话啊，怎么样来传讲出去啊？其实这一个月我们在台湾，在上海，在西安，在天津，其实我都用这些圣经上的话，就是以赛亚书的第59章 59。以赛亚书59章到在最后的时候，你看一看，以赛亚先知同样的讲这些话。为什么上帝的灵和上帝的话是这么重要？其实以弗所书就是在讲这两个， God's word and God's spirit。 以赛亚书59章最后20节21节，必有一位救赎主来到西安，雅各的祖宗，雅各这个族，这个宗要转移过犯的人那里。这个是耶和华说的。然后二十一节，耶和华上帝说，至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，我加给你的灵，我传给你的话，你看，我加给你的灵，我传给你的话， God's spirit， God's word， 必不离开你的口，也不离开你后裔和你后裔之后裔的口，从今直到永远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所以你看，你要有真理，你要有公义，你要有这个平安的鞋子穿上，你走的每一步是要靠着上帝的灵和上帝的话。上帝的灵可以借着上帝的话 能够把上帝的真实，能够把上帝的爱，能够把上帝的赐给人的那个盼望，能够传递下来。所以说，你看，你如果只有神，只有 God's word， 只有上帝的话的时候，他说这个话是死的。所以你要有灵意，你要有这个精意，你可以使死的话可以活，那是 spirit。好，那我们再看，你还缺少一个东西，手上的宝剑，平安的鞋子，还有这个盾牌是信心啊，信心可以说是基督徒的一个品格，一个生活上的品格。因为这个火箭的攻击是四面八方来的，而且这个诱惑你想都想不到的。这个撒旦的这种空中掌权的邪灵，这个黑暗的势力，你想都想不到的一些事情可以出现，借着任何人任何事都可以出现。你凭着什么？你只有凭信心嘛，你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抵挡它。凭着信心，因信称义。那最后一个雅各说的，你有信心，你没有行为，你这个信心是假的嘛，而且是死的嘛，啊，你是骗人的嘛。所以雅各说什么？你好像一面镜子，你没有行为的话，你看了一个镜子，你走后以后，你什么都忘了。但是你有行为就不懂，信心和行为。所以早上我们讲那个圣经拿的方法，你一定要拿住嘛。你这个中间一定要靠着 doing， 你借着你除了听，你除了念，你除了分解，你除了背诵，你除了思想上帝的话以外，你怎么样把它 doing， 你做完了以后，那你这个圣经才，这个神的话才是你的，你到哪里去你都不会害怕。信心和行为要平行。好，来最后一个 last one， 公义和得救。神若帮助我们，谁能抵挡我们？上帝有一个预定一些事情。那有很多人说，既然被预定了，不用传福音了，你再传也没有人信。但是耶稣的比喻，你只要传福音，四个人总有一个是好主的。那我就是用这个信心前往去传福音的。我不是看那个前面三个不好的，我要看那个总是有一个好的。那这是传福音那个能力。那换句话说，人的得救从头到尾都是上帝的工作，没有一个人值得骄傲啊。好，来我们看最后啊，上帝的话就是宝剑，就是神的道。神的道有两种，一种你用口传，我们这次去大部分都有口传，但是那个大卫老师非常聪明，他在口传完了以后，他马上用一段很简单的一个 DVD， 他马上可以放出来。比如说这个 Nicky Voicic 手脚都没有了，小小的一个人说，我这个西装，他整个人就在西装里面，但是他可以在台上自由转动，说出来的话每一句话都是上帝的 power。 那你怎么可能，你说怎么可能这种人，上帝就用这种人。你正常人有手有脚的他反而不用，有文字传道的，那你们现在看看，有很多站着写文章的，那把上帝的话讲得清楚，不做下自己的见证。那我们也不放弃用现代的一些方式来传讲上帝的话语。好了，你说我前面什么都有了，有真理，有公义，有信心，有平安，有上帝的道，有神的话，也有这个上帝的救恩，我很清楚我的得救。那最后一个东西是看不见，总要警醒祷告，而且这个祷告是在圣灵里头的祷告。我们很多的祷告都是言不及义，我们很多人祷告是只求自己的益处，我们很多人祷告是很狭窄的，很短的。其实真正的祷告是越短越诚恳越好，不是那些长篇大论。在圣灵里头的祷告，只有在灵里头的祷告，是你一切信心的根基，你爱心的根基。所以彼得前书第一章讲得很清楚， Our God is holy, so you are holy， 上帝是圣洁的，所以你跟我也是圣洁。好吧，我们大家一起站立起来啊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 Yeah, let's stand up together, let's pray together. Mm. 天父，还是感谢你，因为我不晓得多少时候我都已经看错了，我也做错了。我们所面对的敌人并不是一些外表看得见有血有气的，有血气有肉的这些自然人。我们所看见的敌人不是这个世界上的一些令人沮丧的事情，所以原来我们所要遇见的敌人，所要征战的对方的敌人，是那些看不见的，是那些在黑暗中掌权的， 是那些在灵界当中这场征战里头那个撒旦魔鬼的兵团，甚至于还可以用许许多多其他的管道来迷惑我的心。主啊，求你开我的眼，开我灵界的眼，原来这场属灵的征战只有靠着属灵的武器，不是属血气的兵器，是靠着圣灵的能力，可以把人的心意夺回，可以攻破一切人间的营垒，甚至于把人的心可以顺服到耶稣基督的生命里面。主啊，这些东西是在我年纪大的时候我才看清楚了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的弟兄姐妹，让我们在年轻的时候看见上帝的话，他的真道可以进到我的心，而且跟我的生活有关系。主啊，我也感谢你让我们的教会在每一个小组，在每一个聚会当中，我们不是在传讲人的知识，我们也不是在讲人间的道理，我们也不是在说一些言不及义的一些话，我们也不是只是进到人家的家里吃吃喝喝而已。主啊，原来我的脚所穿的是平安的福音的鞋子，我可以把好消息带到每一个家庭，带到每一个个人，带到每一个孩子，带到每一个年轻人，甚至于带到一个面临死亡的一个年老的人。主啊，求你给我们制造这样的机会。主啊，让我们看见一个人的得救，在这个世界上只要有一个人因为耶稣基督的名得救悔改的话，天上的天使天君都要为这个人欢喜快乐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让我们的教会存在在这个地方。主啊，你有你的目的，你有你的方法，你有你的原则。天父，求你使用我们，让我们成为你手上可用的器具。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请坐。